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来在梅花圈通报了名姓。这人说话呀蛮客气，各位要讲究武艺我拿不出手，我既没有力气，武术也不精。那位说你什么也不是，你想干什么呢？我呀打算别开生面给大伙练个戏法。那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新鲜啊，这十阵赌输赢里边还有戏法，人们都注意听着。就见司马德修说完这话之后冲大伙一乐，众位好好坐着，您别急躁，这戏法一会儿就练，我呢先现现丑，练趟双剑压压场子。说着话就见他把长大的道符闪掉轻轻放在地下，探膀臂拽双剑，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一趟双剑。您看这宝剑呢一个好练，双剑吃功夫。七星真人说的挺客气，真练上，大伙无不赞叹，好，练得干净。就见人家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，七十二路连环剑等练完了，他把双剑一收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把双剑还匣，少停片刻，他冲后边一摆手，有四名小老道抬了一张八仙桌，这张八仙桌子可是特制的，腿儿特别粗，面特别厚，这桌子上头要放几千斤重的东西，不带压坏的，四个犄角都包着白铜，把这桌子放到梅花圈中间。放完了又有四名小老道抬出个东西来，这东西圆圆乎乎的挺大，上头用红布盖着，里边是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透。这四名小道士把这东西往八仙桌上一放，然后退下去。司马德修用手指了指这个东西，各位请大家上演，戏法这就开始。说话间他把绣面挽了挽，把红布撩起来，唰掀掉了，然后用手一指，各位上演。好几千人呐，大家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仔细观看，哟，这是什么呢？看完之后无不吃惊。闹了半天在这桌上放着个人脑袋，但是这人脑袋是假的，跟真的是一般不二，所不同的就是特殊大，这脑袋的直径没有一米也差不多，是个白脸膛的大胖子，浓眉毛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，眉毛牙齿五官貌相头发都像真的。 大伙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戏法呢？
就见司马德修围着八仙桌转了两圈，用手指着这人头，众位啊，看见没看见？这是个人脑袋，用木头制造的，外边刷上油子，所以跟真的没什么区别。说你这戏法怎么个练法？众位看啊，现在我可练了。说着话，就见司马德修用手指头一捅这左眼睛，因为这个左眼不是睁着的，他一捅，就听这个脑袋嘎巴嘎巴嘎巴嘎巴，顿时裂成四瓣，开了，就像一个西瓜切成四瓣相似。再往里头观瞧，里头有个黑漆的小托盘，有四个菜，一壶酒，一双筷子，一只酒杯。司马德修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了，这酒壶乃是银制的，锃莹刷亮，玲珑透剔。他拿起酒杯来，哗，倒了一杯酒，然后把酒杯往空中一举，各位，这乃是一壶上好的好酒，我先喝一口啊，恕我礼貌不周。一扬脖，他把这杯酒喝了，然后把酒壶酒杯放在原处。各位，这还有四个菜，都是下酒的。然后啊，我再让这个人头回归原位。大伙看着，就见他用手一拢，咔吧咔吧咔吧，要把这脑袋对在一块儿了，跟刚才一点区别没有。大家看见了吧？现在这个人头里面有四个菜，一壶酒。我现在就想请一位，哪位能按照我这样子摁动消息把人头打开，这壶酒这四个菜就作为敬献礼，您是连吃再喝全有了。哪位？谁能打得开，请吧，这就是个戏法。哎呦，大伙一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，这十阵赌输赢里头还有这么一阵，安排的真特殊啊。但是明眼人都懂，看来轻松愉快，实则不然呢。这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干什么呢？这一辈子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他专门设计消息埋伏。就拿七星岛来说，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冲天刀，立天弩，翻板转板，连环板，脏坑进坑，梅花坑，自行车，自行人，自行的牛马牲畜，都是经司马德修一手制造的。这人脑袋也不例外，你不懂得消息埋伏，你根本打不开。你看他捅眼睛，一捅开了，你捅捅试试。另外这里头还有什么零碎，谁也猜不透。要真隔的过来一个人，一桶扒开了，喝壶酒，吃四个菜，哪那么容易的事儿？所以大家沉默不语。司马德修连让了三遍，转回头来冲着开封府这面，五粮婆，各位，怎么大伙要冷场啊？那两场兴高采烈， 到我这儿凉了场可不好吧。开封府竟是高人呐、啊，藏龙卧虎那可不得了。我说我请一位好财买脸的来吧，真格的您就打不开吗？如果谁要打不开的话，我可捡便宜了，这第三阵我可赢了，有没有？言还未尽，三教寺的方丈生铁佛刘万通站起来，阿弥陀佛，四弟，我下去试试。蒋平跟刘万通都是老熟人了，就拿这次开英雄会来说，刘万通不远千里前来帮忙，他跟欧阳春是过命的交情，跟自己处的也不错。蒋平知道刘万通是出家人，闲着没事也爱研究消仙埋伏，经他手设计了不少特殊的东西。想当年大破冲霄楼通往阵，他也立下赫赫战功啊，没人家帮忙也破不了冲霄楼。一看他说话，蒋平点点头，好吧。我说僧兄可千万谨慎，
嘿嘿，小小的玩笑不算什么。
说着话，皮僧已下了东彩台，赶奔梅花圈。等来到梅花圈里面，见着司马德修，两个人彼此一礼，这一僧一道，贫僧不才，我要破破这座人头。欢迎，敢问高僧尊姓大名？
哎，我娘家姓刘，我叫刘万通，出家在三教寺。
哦，失敬失敬，老罗汉，这一说你对消仙埋伏有研究？
不敢说，不过我很喜欢，今天我要试上一试。
好啊，请吧。您要打开的话，四个菜一壶酒归您了。说完了，七星真人往旁边一撤，刘万通来到这假人头的面前，围着这人头转了几圈，仔细找这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。因为他知道，别看是个假人头就这么大，但是他包括千坎艮阵巽离坤兑，包括五行八卦，一下弄错这玩意就整不开。不但整不开，当众丢丑。我既然说了大话了，来了就得把握。最后他找来找去，找对了，毛病在门牙上头。这门牙就是中央无极土，就好像破阵一样，这是阵眼，只要我点动门牙，这东就能开。想到这里，生铁佛非常高兴，把僧衣往上卷了卷，伸出两个手指头奔这门牙就来了。
道爷，我可献丑了，开！
说声开，他用俩手指头一摁这门牙，这好像按钮相似，果然这门牙动了，往里一缩，耳轮中就听见里边开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，这声跟刚才那声可不太一样。生铁佛心里就是一动，怎么回事？就在这一刹那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个假人头的鼻孔之中打出六支毒箭。因为生铁佛就挨着桌子站着的，离这假人头
距离不到三尺。尤其这种弓弩啊，迅速的很呐、啊，不容你躲呀、啊！啪啪啪啪啪，连发往外一打，可叹刘万通连地方都没挪，前心上就中了五只毒弩啊！这一打声不要紧，生铁佛就感觉到浑身发麻，胸膛发热。老罗汉心中暗想：不好，我要倒霉。但是连步都没迈了，哭啾一声摔倒在桌子下边，顿时七窍流血而亡。方才大伙认为这是个笑话，这玩意儿有意思啊。啊，有意思，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十倍。你说刘万通死的值个不值个吧？在千军万马当中没受伤，没想到今儿个就这么围了八虚的死的梅花圈了。蒋平腾就站起来了，师兄快带人把老罗汉请回来。说请回来是好听，实质上就抬回来。大家赶奔梅花圈，把生铁佛刘万通抬起来架回东看台，老少英雄围住一瞅，够惨的，鲜血染红衣襟。等把衣服撩开一看，这五只毒弩深深的焊到肉里头，奇臭难闻。这弩箭全用毒药喂了，不是一天了，胸膛都是黑色的。众人一看就是一皱眉啊，感觉到老头死得太惨了，也不值个。蒋平吩咐一声：“快点，抬到台后，用大衣包裹，等回公馆再说吧。”哎呀，这亏吃的这个报啊！安下大伙忙乱不说，单说七星真人司马德修看完之后一阵的狂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是不幸，眨眼之间送了一条生命。其实这刘万通刘老罗汉也不对，你不懂，你装什么懂啊？你认为这壶酒这么好喝，这四个菜这么好吃吗？错了，这里边有消息埋伏，捅错了就引出杀身大祸。他可没打开啊，大伙都看见了。我再请第二位，谁能打得开？请进来。这一下全把大伙给镇住了，谁敢随便捅啊？哦，这里边什么埋伏都有，这一下就把性命给断送了。可是呢，七星真人得理不让人，连着叫了三次阵，如果再无人下场，他转身就要走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突然听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哟，呆！司马德修，不要猖狂！小小的戏法能难住谁？老朽到了！”哗！大伙一愣：“我这位怎么跑山尖顶上去了？”全都抬起头来往上看。咱们说过，这座比武的地方是个盆地，转圈被大山包围，青山环抱啊。从中这山里头有一座百丈峰，虽然没有一百丈，也差不多少，高耸入云呢、啊。
说话的这人就在百丈峰顶上了。人们一瞅，这人显得不点儿，因为离得太远，所以呢看不清五官貌相。但是这人快似猿猴一般，双手攀着树木和藤萝，时间不大，从百丈峰上就下来了，离着地还有三丈多远。此人一松手，脑袋朝下就下来了，这样蹲到地下，脑瓜非碎不可。但是这位心里有底儿，脑袋眼看要着地了，赶紧使了个云里翻，啪一个跟头，双脚沾地没摔着，此人身形站稳了，这才赶奔梅花圈。蒋平和徐良一看的，哎呦，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？这真应了那句话，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妥了，你要早来一步，生铁佛何至于丧命。蒋平就喊开了，老前辈，这将来您先到东边来一趟。这个老者转身才赶奔东彩台。不认识的人一看，哎，这老头长得真干净，身高七尺挂零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黄白镜子，脸上的皱纹可不少，头发胡须眉毛都白了，往少说这年纪也得在八十岁开外。就见这老头背后背着一对峨眉刺，鞋还挎着个兜子，手中拄着五斤的拐杖。说来的这人是谁呀？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，姓夏，叫夏玉琪。年轻的人呢不太熟悉，像蒋平、徐良这些人都知道。这夏玉琪可了不起呀，他有个徒弟，是谁呀？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。白玉堂曾经拜他为过师。你说白五爷那么大能耐从哪儿来的？都是这老头教的。这老头乃是海南人士，夏玉琪这一生没干别的，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。在这一套书上要讲究研究消息埋伏，人家是祖宗家。白玉堂就跟人家学过，夏玉琪啊曾经给白玉堂四本书，这四本书叫春夏秋冬，全是夏玉琪自己的著作，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分四本全写上了。这白玉堂会三本，那第四本带冬字的他就学了两篇。如果白玉堂把这四本都学通了，他不至于死的冲霄楼通往镇，就因为一知半解，白玉堂就觉着自个儿差不多少了，我对小姐埋伏全懂了，艺高人胆大，上了冲霄楼，结果小姐一犯，死到同往镇乱箭穿身。白玉堂死了以后，把老头夏玉琪疼的一病就是病了四十多天。为什么呢？师徒有感情啊，尤其是白玉堂人才难得，老头就盼望有个接班人，把我身上这能耐传授给他。当初满腔的热望寄托到白玉堂身上，没想到这小伙子来个妖王，
二十多岁死了，老头能不伤心吗？打那会儿立志不想再收徒弟，这些年就隐居到海南，老也不出头，谁找也不露面。说这话前三年，有好朋友向他说，说您了这把岁数了，有今天没明天，今儿个脱了鞋，明天不一定穿不穿，真有大驾西游的那时候，难道您这身能耐都带到棺材里去吗？您还得找个徒弟呀，把你这套功夫传授给他，不得有个接替的人才吗？所以这么一劝呢，把夏玉琪劝的心活了。老头一想，可也是，真带到棺材里去太可惜了，那么上哪儿找这徒弟呢？这玩意儿难了。他的好朋友向他介绍不少徒弟，可是老头一看呢，都不合格，没有一个中意的。最后夏老剑客一想，我别在屋等现成的，趁着我这会儿身子骨还壮实，我溜达溜达，亲自选一选，要有合适的，我把我这消息埋伏这套能耐全交给他。故此夏老剑客远离南海，云游天下，来选徒弟来了。他先到了开封府，结果到那扑空了，一打听，老少英雄随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西夏都走了。夏玉琪得知现在边塞十分吃紧，战斗很紧张。老头一想，你说我来了一趟，谁也没见着，就这么回去了，多没意思。既然老少英雄都赶奔塞北了，我闲着也没事儿，不然的话我溜达一趟，看望看望老朋友，瞅瞅子男子弟，然后我再回家，哪怕死了也就闭上眼睛了。就这样，夏老剑客才赶奔大同。到大同才得知众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。哎呀，夏老剑客为大伙捏了一把汗呐，心说这哪叫英雄会呀、这分明是刀山油锅呀，你们进了鬼门关了，冲着老感情我不能不管呐，我看看怎么样跟英雄会。西洋剑客后感，他又没到过阎王寨，怎么能进得来呢？后来老头有个办法，会爬山，就这样爬来爬去来到百丈峰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趴在山头上往下一看，正好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在这练个戏法人头宴。哎呦，老剑客一瞅，心中好笑啊，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成大王啊，这不司马德修吗？你懂什么呢？你懂啊，就会一些皮毛，一知半解，跑到这儿装通事来了，我也有不管之理。故此老剑客大喊一声，这才下了百丈峰，赶奔梅花轩。蒋平一看老前辈来了，能不先说说话吗？大伙下了东看台，把夏老剑客围住，问长问短。老剑客一摆手，蒋平啊，咱们不是谈私话的时候，这阵我包下了，我破人头宴收拾收拾这老道，然后没事了咱们大家再谈。老人家您可注意啊，刚才生铁佛刘万通被弩箭活活打死，这老道可不是省油灯。蒋平，怎么连我你都不相信吗？ 慢说小小的人头宴呢，就是当年的冲霄楼、藏针楼，我都没看在眼里。你放心，我要破这种东西，简直是探囊取物。